齐俊杰看财经，我们懂财经。各位好，欢迎继续收听我们节目。又到了我们的专家谈理财的时间了，还是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理财魔方的创始合伙人，国内的著名基金专家马永安马老师。马老师您好。
肖老师好，大家好，我是理财魔方马永安。
上周呢有一个现象啊，就是说这个五只蚂蚁战略配售基金在场内可以这个上市交易了啊，那么不用管封闭期啊，直接就可以通过股票账户进行买卖。而且呢这个连续这个开始交易之后啊，是连续出现了上涨的情况啊，那么而且现在出现了比较大的这个溢价啊，那么马老师怎么看啊这个战略配售基金在场内这个受追捧的情况？
我们都知道啊，这五只战略配售基金呢它是有18个月的封闭期的啊，后来呢因为蚂蚁上市的计划搁浅，所以呢有一些投资人想要退出，这么着呢才安排这个五只基金呢转为场内落户。实话实说啊，我觉得这个事情极其恶劣，在我看来都让我有点恶心。恶心在哪里呢？当初呢这个利用这个蚂蚁上市呢做战略配售啊，搞了一个爆款。当时呢其实我都跟齐老师做节目的时候呢就提到过，说是爆款要谨慎，历史上没什么爆款是有好下场的。但是那个时候呢我们其实担忧的是说，即便上市了以后呢，这个因为大家的期望过高啊，资金过于集中啊，这个到时候呢可能呢价格呢不如预期啊，这个可能会你想象中的美好呢可能兑现不了。但没想到后面呢出现了这个蚂蚁的这种这个上市呢遇阻的这种情况。那本身呢利用这种一个热点事件呢来做基金营销，来推爆款，这本身就其实已经是挺没底线的事了，在我看来。因为这种历史上没有证明，没有什么成功过的案例，每次结果都不太好。那么好了，在这样情况下呢，把投资者呢忽悠进去以后呢，这一批投资者呢，既然你兑现不了，人家就要退出嘛。但是因为封闭期的问题又退不出，想的呢解决这个问题，而是想的怎么把这个雷呢推给更傻的一波人，直接呢把这个东西呢从封闭呢转成 LOF 是什么意思呢？从场外交易转成场内交易了。你感觉好像是投资者呢无非说原来呢是赎回了，现在可以在二级市场卖掉了，感觉好像没区别。对基金公司来说这个区别就大了，因为他如果说这个赎回的话呢，那是基金公司直接管理规模就下降了。但是场内交易之后呢，交易对手啊是投资者之间互相换手，基金公司呢稳稳的拿着规模，一点都不用动，他的管理费一分都不会少。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其实就导致了这个，那么前面呢本来已经被坑在里头的这一波人呢为什么退出啊？因为他们相对的已经清醒了，聪明了。你要买到的人呢，那可能就是说白了就是认知程度会更差的一波人。你本来自己造成的雷呢你不去解决，你现在又把这个雷呢转手卖给了更认知能力更差的，那结果就导致了这样的现在这个封闭式基金溢价的这种奇形怪状的情况的出现。历史上这个以前呢战略配售基金有可能上市以后呢有可能会有溢价，那是因为里头有一个潜在的还没有被兑现的这个增长点，就是你这个股票没上市，大家都知道中国有新股效应对吧，一上市以后呢前面是按照没上市的估值的，一上市以后呢那个估值呢一下就暴涨，到时候呢那我们就能赚一笔是吧。这里头还有这么一个可能性在。现在呢这些里头呢这个蚂蚁又不存在，买的都是上市股票，就是说呢很多其实买的都是腾讯啊这样的股票。那腾讯本来是一个公开交易的股票，你这种就相当于拿着一篮子公开交易的股票，你这个溢什么价呢？那溢价纯粹就是利用投资者的无知。你基本上就说白了，这跟坑人跟骗人没什么本质区别了。那本来这值1块钱的一篮子股票，你转手在二级市场卖给人家是1.2块卖掉的，你说这不是坑人吗？那为什么这样的坑人？那当然基金公司也会说，行业里头也会说，那有的人愿意买，对不对？那他我也没逼着他买，他愿意买。如果照那个逻辑的话，这个市场上所有的合格投资者啊，各种这个投资者的教育都不需要存在了。反正一个愿骗，一个愿被骗，那这市场不就当那个赌场就完了嘛。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实在是特别恶劣，我看的真的是非常的不舒服。那回过头来说这件事情本身，别去买那个溢价，你买什么溢价？我们的投资者，那就是一篮子股票，那一篮子股票有什么好溢价的？同样的价格，1块钱的那些篮子股票，你到二级市场不买这只基金，你一个一个去买下来，它也值1块钱，没有任何，不是说我从市场上撸了一篮子股票，打成个包我卖给你，我就溢价20%，凭什么呀？你为什么要去买那个东西？你是钱多的撑的没地方花了吗？所以我真的是觉得是不能理解。
这就好比啊，这个水果啊，平常是 加在一起卖是卖一块钱啊，那么给你打着一个果篮就变成一块二了啊，这种情况我们在生活中倒是经常见啊。那么但是在投资市场上，按说应该是这个同样的资产同样的定价啊，那么这叫做市场有效理论啊。那么但是这个时候呢，可能就这个市场有效理论就被击破了啊，是不是这样？
我觉得这个呢，它其实是利用的我们部分投资者的对这个事情的认知不清的这种，那我认为这其实不是有效市场理论，它本质上说的难听一点，这就叫欺骗。因为你利用了人家投资者不知道这件事情，或者对这个事情认知不深刻的情况，你没有搞讲清楚，这种情况下你就片面的把它转成 LOF， 然后导致了这样一个奇形怪状的情况出现。大家一定要记得，封闭式基金啊，理论上只有折价没有溢价。为什么只有折价呢？折价好理解，它这个一篮子股票呢，因为我不是说我随时能赎回是吧，封闭式基金，因为发出去以后呢，很长时间呢我没办法卖给，我没办法以那个市场同等的价格卖给基金公司，我只能在投资者之间交易，这个里头呢会有一个叫流动性折价。所以你们看，正常的封闭式基金都是在到期前都是折价的，本来它值一块钱，我在二级市场价格呢大概就是九毛几，这个才算是正常的。溢价这个就完全没有逻辑，它其实利用的就是大家对这个基金以前的那个残存的认知，以为那个里头呢原来能买那个蚂蚁啊这样没上市的股票，那上市了以后可能会大发一把是吧，利用的这种心理。但问题是这个情况已经不存在了，你转了之后呢，你就没有特别清晰的跟投资者把它讲清楚，而导致的这样的一个误解，而利用误解来赚钱，你觉得这它不是市场无效性的问题了，我觉得它就是说的再直白的就是个欺骗，真的觉得太恶劣。这上一次利用这种热点呢发那个爆款基金，我觉得就没底线，这已经算，其实这次这个呢就更没底线，我觉得这简直是不能理解啊。
为什么会出现折价呢？就是说这个场内的流动性会更好啊，那么很多人可以从场外转场内啊，但是现在出现溢价呢，很多人也问能不能场内转场外啊，这个好像是不能做到的啊，所以说它这种东西我们没办法进行做空，否则的话你进行套利的话就可以稳稳的赚到这 20% 了，是不是这样？
是的，这个基金呢它比较诡异的地方是大部分 LOF 呢是场外可以随时申购赎回，同时在场内交易。这样的话，如果你在场内搞出这样的一个价格，我就可以把场外呢申购的在场内大量的卖出去，它价格自然就被打下去了。这个基金它最大的问题是场外是封闭的，你没办法在场外呢申购或者赎回，你只能在场内交易。它就利用了这样一个结构设计上的诡异，然后呢又利用了投资者的这个上一个误解，所以呢导致了这么一个神奇的局面出现。我说的这个事情说的可笑一点，就相当于别人拿你的一块钱，给你一块钱的现金，给你卖出了一块二的价格，你拿了一块二的价格去买回了你的一块钱现金，就这么个意思。你说这个意思有意思吧？
那现在这个基金里面没有这个蚂蚁来挑大头了啊。那么看到很多这个战略配售基金里面重仓都是腾讯啊，但是呢，腾讯确实最近是涨得很猛啊。那么已经的这个是市值加起来，它超过了这个六大行了啊。那么您怎么看这个腾讯现在这个市值这个风生水起，或者是不断飙涨啊？
这个问题啊，我说两层啊。第一层呢，就是您前面提到说，现在战略配置基金很多呢买腾讯了，腾讯确实最近涨得很好。这个问题我们后面再说，它为什么涨得好，我认为看好它。再回过头来说，因为腾讯涨得好呢，就把那个基金呢把它的价格打上去。腾讯是一个上市交易的股票，它今天的价格就是今天的价格，它没什么好未来呢会有溢价的空间的。未来上涨，你要是觉得腾讯好，你直接去买那个腾讯。那你说腾讯的香港我买不到，有很多那个深港通、沪港通的基金呢，手里头都大比例的都持有腾讯，你直接去买它，一点溢价都没有啊，很合算的。所以这是第一层。第二层呢，关于您提到说这个腾讯的市值啊超过这个六大行，我觉得这里头啊其实有个深层次的问题，就是大家都感觉腾讯呢是微信是吧，是 QQ， 那其实腾讯呢它的另一面呢，它也是一家，它干的事儿跟银行有点像。为啥跟有点像呢？腾讯呢是中国不能说最大嘛，基本上也是最大的之一的这个投资机构。这个就相当于呢，很多这个企业，很多上市企业，很多好的项目呢，其实都拿了腾讯的钱。那银行呢是给企业钱的，腾讯也是给企业钱的，所以本质上其实很多在这个层面上说，他跟银行干的事儿，没有本质区别，大家都是给钱。那这里头的差异是什么呢？这个腾讯他投资啊，他投的都是代表未来的企业。你看咱们现在耳熟能详的，日常也要用到的，比如说最大的京东啊，这其实就是腾讯投资的，是吧？滴滴那也是腾讯投资的，拼多多、美团这些腾讯都有投资。人家讲过说， 中国的这个互联网企业里头的现在做成了的十分之一腾讯，那他投资这些企业都代表未来，都代表明天。那对应的呢，说这个腾讯呢，其实它的这个股市啊，因为它只对明天感兴趣，所以呢，你看这个腾讯呢，它就特别值钱啊。其实腾讯的盈利啊，你相对这些四大行来说，那没那么多啊。前半年最近对这个全年数据，我现在还没看到前半年的数据呢。腾讯的大概净利润呢只有500多亿，这六大行加起来是5000多亿啊。这四大行的盈利呢加起来是腾讯的10倍，但是呢，那市值呢它就比这个一个腾讯就能干翻这六大银行，那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些呢是这个腾讯的，它作为银行的这个类似的角色，作为资金供应方，它呢钱呢都给了明天，它不给过去。反观银行呢，银行呢把钱给了谁呢？啊，给了房地产，给了这个煤炭，给了水泥，给了钢铁，给了这些，反正给的全都是代表过去的这些企业啊。在10年前呢，钢铁、水泥是吧，这些公路、铁路这些都是代表经济发展动力的，所以那个时候呢，银行呢特别值钱。2005年的时候，大家印象。那个次的行情呢是以五朵金花启动的，那五朵金花里头最亮的一朵金花就是银行，因为当时银行给了钱给了其他的几朵金花，而其他几朵金花共同推动了中国经济的成长。那个时候我们甚至可以认为说啊，铁公鸡呢就是中国经济的未来，所以当时银行值钱。那么到今天的银行还在怎么干啊？他们在代表中国新经济的那些需要资金的地方，银行一个有一个算一个，全都缺席了。没有我前面说的这个滴滴这个美团、拼多多、京东，哪一家企业在成长的过程中是靠银行资金支撑起来？它全都是靠投资资金，都是靠腾讯这样的投资资金支撑起来的。那资本市场它是聪明的，在这个时候它就会毫不犹豫的抛弃这个代表过去的东西。虽然你很挣钱，但是你没有明天。所以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啊，能看得到。很多人说不对啊，那个银行挣这么多钱，这个你还给那么低的估值，腾讯挣这么少的钱你还给那么高的估值，那银行未来肯定很值钱。千万别那么想，值钱不值钱都是看明天的。
那您怎么看现在市场中的银行啊？您觉得是低了呢还是高了呢啊？因为我们看到最近对银行的争论也比较大啊，甚至有的明星基金经理像什么谢志宇什么的已经开始大举的增仓银行了，您怎么看？
我觉得银行呢短期里头呢有机会，但是长期来说没价值，这是我对银行的基本的判断。短期里头有机会呢，就是因为确实他挣钱多。那银行为什么挣钱多？说白了，我觉得银行挣的钱就是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啊，靠的就是牌照和垄断地位的钱，别人不能干。而且他通过各种各样的管理呢，搞得你别人越来越不能干了，就像最近各种各样的这个争论一样。那其实这就是收买路费啊。这种情况下呢，我就说银行以前呢是斗龙的勇士，对吧？那因为带动了中国经济的成长，今天他自己变成了一个恶龙啊，所以我认为他的未来是。除非银行自己啊革股鼎新啊，这个叫什么的洗心革面，完全变成一个代表明天的经济体，但是这个我觉得对银行来说太难了，对吧？所以长期来看我不认为银行有什么价值。短期里头当然因为它便宜，对不对？当你足够便宜又足够挣钱的时候，总会有些投机资金进去去操作一把，比如说像您说的这些谢志宇啊这些，那很便宜又很能挣钱，短期里头的甚至因为它的各种各样的操作呢，还它的地位还得到加强了啊，那么这种情况下为什么不去阶段性的操作呢？可以，但是谁要从战略上看多银行，一定会吃亏。
我们最后再聊聊这个市场情绪啊。那么在牛市的时候，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指标就是市场情绪啊。很多人都开玩笑说，什么时候这个业余投资者或者是街边的这个大爷大妈啊，开始给我推荐股票的时候啊，那么基本上市场就到头了啊。现在呢，这个没到给我们推荐股票啊，但是可能开给这个基金经理指导炒股了啊。那么很多这个基金评论区啊都这个指责这个基金经理，你为什么要配这个啊，为什么要配那个啊。那么您觉得现在这个是算是市场情绪亢奋的阶段了吗？
先亢奋的说不好，这其实这个市场呢到底呢有几个典型的特征啊，我给大家分析一下。第一个呢，就前面肖老师说的这个散户开始指导基金经理呢炒股，这个呢是一个。大家不能说散户都不如基金经理，这个我觉得有点偏微，确实有些散户很厉害的。但是当散户呢总体上都开始鄙夷这个基金经理专业投资机构的时候，这是一个表现哈。另外呢，我看说是有个基民呢这个指责说，海大集团就是养猪的，凭什么作为第一大重仓？就类似于这种，其实最近很多啊。我们理财魔方也有很多投资者呢开始指导我来怎么做基金投资，怎么做投资了。我认为我们投资者很多呢其实是投资经验很丰富的，但是在资产配置的这个体系下呢，其实他投资不简单的说是看谁涨看谁跌， 我今天早上我在看微博的时候，还有一个客户呢问我说那个。说那个有你这个，你跟齐老师交流的时候，你说齐老师和你都看好那个有色，那你为什么去买了一个别的品种？你这样做不对啊，你跟那个基金公司有利益输送。我也跟他说，我说那基金公司蒙在哪儿我都不知道，我跟他做啥利益输送？配置呢，它是讲这个结构讲逻辑的。那么这是一个现象哈，第二现象呢，就是整个市场呢其实对估值的高企，对于这个市场呢没有质疑的声音了，这其实是一个更重要的指标。只要这个市场里头呢，大家的分歧还很严重，市场的一般说你说到顶了都说不到，那次到顶的时候基本上没什么质疑的声音。你像2005年那一次呢，是4800点以后，整个市场都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了，没有人会去质疑它。四千八百点呢，所有人呢都有个基础的依据，说估值过高啦，这个成长性不足，经济环境不支持等等，总有人来质疑。4800点以后，整个行业鸦雀无声，大家都觉得涨就是正常的。直奔10000点，为什么不奔10000点？就应该奔10000点，10000点就是逻辑。哎，这个时候呢，这市场就开始出问题了。像2015年的时候也存在过这样的情况。2015年那一次呢，因为基本面更不支持，纯粹就是放水导致的。放水导致的情况下，到后期呢，大家就不讲逻辑了，就是讲反正有钱进来，有钱进来我就会涨啊，就这么一个简单的逻辑，没有人会觉得不涨。至少从这个叫信号角度来说，当下呢，其实质疑还是挺多的。我刚刚看到那个公募基金的仓位啊。像混合基金的仓位呢，到目前呢其实不算特别高啊。混合基金历史上呢，顶点的时候仓位大概都能做到70%多，现在呢大概也就60多一点，所以仓位呢也不算高。这说明市场呢对这个未来呢还是分歧很大的，包括各个机构之间的其实分歧也蛮大。我觉得这是第二个点，第三个点呢才是新资金、无知资金的大量进入，这个呢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特点。我们其实这一轮到现在为止，为什么整个市场虽然涨得不错啊，但是整体上呢还相对比较理性，就是因为其实都是老资金从以前，然后呢新进来的资金很多都是通过公募基金进来的，相对的说它会更理智，直接杀入市场的资金呢现在还没有那么大。但是说实话，今天这个战略配售基金呢被打出这个溢价来这件事情呢，让我开始有点担忧，我觉得有些新资金开始进来了。那么这几个条件如果都满足的情况下，市场呢多半啊，就可能会出现问题了。现在我觉得还没有到这个情况，因为我们目前的市场其实有涨有跌啊，分化什么的都也还比较厉害。这种情况下呢，这个投资者呢相对还是比较理性的。当然，理性的另一个原因是，目前还没有到全民赚钱的时候，所以牛市的要到顶的最后一个特点呢，就是所有人都赚到钱了，所以没有人赔钱啊，所有人都挣到钱了。那大家会说，哎，去年那个基金收益也不错，股票涨得也不错，那应该说大家都挣钱了，这还真未必。我之前跟大家说的一个数据，就某基金公司统计的，到去年12月初的时候呢，他们的投资者去年的盈利是49%的人盈利，51%的人是亏的，这是去年的一个基金的数据。到年底的时候呢，我大概了解了一下这个基金行业的数据。大概也是这么一个水平，就是一半以上的人，一半左右的人呢挣了，一半左右的人赔了。那大家会说，哎，去年不是收益很好吗？是收益很好，但是我们投资者的资金不稳定啊，所以呢，19年输的时候很多资金在里头比较多，后来掉下来的过程中跑掉了，等到再涨回来的，人家涨得差不多的时候又追进了，后面不是又经历了很长时间的一波横盘和下跌吗？这个过程中呢，其实很多资金是赔了钱了。那第三个呢，其实这个。股票呢，就赔钱的比例就更高了。就这一年，我们见到的市场整体分化特别的厉害，到今天也还在分化特别厉害。这就导致呢，你比如说我们经常见到的是，全市场4000只股票，900只涨，3000多只跌，但是市场还是涨的，是吧？这就导致在里头呢赚钱的可能，所以总体上赚钱的比例并没有超过一半的情况下，这个时候呢，这个投资者呢说啊，说这个市场呢到顶了，我觉得这倒还未必，但市场呢确实风险在累积，这一点我们大家要非常清晰的有认知。
您说的这个刚才啊，这个说的这个去年市场很好，基金很赚钱啊，但是基民未必赚钱啊，这个确实是如此啊。前两天参加一个活动，也是这个富国天惠的这个基金经理啊，朱少景啊，那么是这个比较牛的一个基金经理了。他也说啊，那么他的这个基金呢，已经是15年、16年啊，20倍啊的这么一个收益，但是他发现，在这个基金里面也有很多人不赚钱啊，那么而且是相当大的比例啊，也就是说20倍的基金你都能够在里面赔钱啊，那么就是因为很多基金投资者这个行为啊是非常的不好啊，包括追涨杀跌啊，包括这个去追热点，包括这个频繁的更换。 所以才造成了大家的一个亏损啊。那么现在，那么面对这种投资者的这个不良的投资行为啊，那么您作为这个理财魔方啊这样一个机构啊，那么会做哪些的改变，或者是做哪些的这个准备呢？
其实我有时候我回过头来站在投资者立场，我也理解投资者，因为毕竟我们不专业，那我们呢确实也只能看着业绩好坏呢去买基金，但是行业的现实的情况就是单基金呢它总有业绩不好的时候。其实您前面提到朱少醒呢，因为在过去这些年呢总体上表现的一直比较稳定，但是有些基金这也有败走外城的时候，它有业绩不好的时候。最近呢大家热议的一个叫曹明长的基金经理，曹明长呢也非常厉害的基金经理，说实话啊，这个基金经理呢真要你算他的历史同期的这个投资收益率啊，能跑过他的一把手都能数得过来，非常厉害的。但因为他风格呢过去两年呢不适合啊，就是他呢是做价值做那个低估的，这种情况下过去两年呢不适合，所以他的业绩呢持续的表现不佳，然后投资者呢大量赎回，机构投资者都大量赎回，据说他的基金呢赎回了九成。那两年了，大家觉得那两年足够证明你不行了，可是人家已经用了十几年二十年证明人家行啊，对不对？所以但是从投资者的角度来说呢，我觉得这个过程中呢很煎熬，所以我可以理解投资者的这种心态。那后来呢我把这个问题呢总结为，我说是单一的基金呢它有好有坏的时候，这个东西无可避免，即算是再牛的基金经理它都有这样的一个过程，而我们个人呢是很难用更长时间的维度来去理解和跟踪这样一只基金的，这是个事实。那我们要在这个事实的角度下手怎么办呢？我说第一要做组合，做组合的目的就是把一个基金经理不适应的时期尽量的缩短，让所有人呢互相弥补一下，大家呢可能总体上的一个组合呢不好的时候呢时间呢会变短一些，但是一个组合不可能永远好，同样是这个问题，只是说任何做的好的组合呢它比任何一个基金经理表现不好的时候更短一些。你比如说我理财魔方的组合也有不好的时候，我们去年的收益率呢只有 7.7% 点几，很多投资者说啊你们做的太差了，这怎么的，它也是一样的，它会有不太适合的时候。像去年呢像我们类似于这种风险定制策略啊，其实总体全行业表现都一般，像国外呢这个做这个的那个全天候策略，就是那个桥水那个全天候策略，它去年的核心基金呢甚至赔了很多，这种情况呢是非常普遍，相对近的收益率呢就慢慢又回来了。我们在在去年的这个两个季度表现不佳之后呢，三季度四季度包括到现在我们其实收益率呢在逐步的回升，我们又重新回来了。这就是它表现不好的时候，不像曹明长两年不太好，是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觉得它就必须得针对个人呢去做个性化定制，因为我们每个人能忍耐的时间确实不一样。说实话，这个市场上挣到的钱10%-20%是来自于你的常识，来自于你的知识，70%-80%都是来自于你能不能忍得住，能不能耐得住。而这个每个人能耐得住的它是不一样的，每个人能耐得住的前提，每个人的底线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必须得根据每个人呢去做个性化定制。所以回过头来说，理财魔方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第一呢，我们就是根据你究竟能耐得了多少寂寞和你能担得住多少的底线来给你做定制。其次呢，我们还有一个呢，就我们的是伴随式服务，我们持续的做伴随式服务，这样的话呢帮助你缓解这样的情绪压力，帮助我们一块儿能走向灿烂的明天。我觉得这几件事情做好了，才能把我们长期持有最终呢能获利这件事情呢真正的解决掉。这也是我们理财魔方持续在做的工作。
很多人呢也说理财魔方确实比较稳啊，但是在牛市的最后一个阶段呢，市场恐怕会比较疯狂啊，比如2007年，比如2015年啊。那么如果在牛市最后一阶段的话，你们是不是过早的丧失进攻性呢，会比较吃亏呢？马老师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其实我们整个结构呢永远不会崇尚进攻，我认为做得好的长期的理财呢一定是偏保守的，在保守的基础上我们再适当的做进攻，而不是说我在任何时候，不论是在牛市早期还是牛市晚期或是在熊市，我任何时候其实都是偏保守的。所以我们的配置呢永远它不追单一资产啊，所以我们不光配 A 股，配港股，配美股，也不光配股票啊，配债券，配黄金，还配一点点货币，还会配点另类资产等等。所以这种情况下呢，任何一个市场单边上行，尤其到最后疯狂的时候，我都追不上，这个是非常正常的。但是你不能说追不上呢你就去放弃你的这个配置，所以你不会在那个资产涨的时候你就放弃，到这个资产跌下来你再去配嘛。这里头又回到第二个问题，是那个市场啊是不可预测的。我老跟别人说市场不可预测的，好多人不理解，说我们明明邻居谁谁谁，我们明明神仙谁谁谁猜到了，那猜到呢是猜到了，他可能猜了10次呢，对了一次他告诉你了， 我一直跟别人讲说，世界上猜涨跌这件事猜的最厉害的有一个大神，就是原来那个杰西·利弗莫啊。那他的通过猜涨跌呢挣到的钱，历史上最多的时候是美国的国家 GDP 的52%，那富可敌国。这家伙最后的人生是啥呢？人生三起三落，最后呢自己当一枪把自己脑袋打爆了。这就为啥，就这种操作其实极具风险，它成功的概率极算高，失败一次你都承受不了，更何况普通人哪有那么高的成功概率。所以呢我们永远做配置。所以那么这种情况下，我单一资产涨的时候肯定追不上。所以我们老有模仿客户说，我今天买的基金都挣了50%-60%，你们才赚了10%，太低了。我前两天我姑娘还跟我说呢，我姑娘呢今年通过给她妈妈放杠杆挣了160%多的收益。姑娘说，你做的不行啊，我姑娘呢才10岁。但是他不知道的是，中间呢有一段时间呢，因为他放杠杆曾经快破产了，对，他自己不知道而已。所以这个呢其实它是一个永远都是保守的。那我想说的呢是，我们做理财啊做的是长期的钱。投资里头有个话叫一年五倍的人很多，但五年一倍的人呢基本上很少。这就是持续的能挣到钱的其实非常少。以5到10年的维度，能做到年化20%的基金经理其实也就那么几个，甚至一两把手就能数过来的，对吧。有生以来你赚了50-60%，但是你想你能放多少钱进去，你究竟能不能把这个收益拿走，这都是未知数。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即算是涨得这么好，你敢不敢把钱放大钱放进去。我们有个投资者呢那天跟我讲说，我今年呢买的那个某某某某基金呢收益率特别好，就是呢有点后悔没有放主要的钱，没有多放钱进去。我说是啊，是会事后来看是这样的，那你当初为什么没有把主要的钱放进去呢？他因为他在比较理财魔方和他的收益率，他说我今年要把我主要的钱不放在理财魔方，放在那个基金上就好了。我说年初的时候你为什么没有放在那个基金上呢？那基金实在是不改啊，不改，这就是问题。我们挣钱呢，一要放多钱进去，第二要有收益率，你不改把钱放进去，那你还最后怎么挣钱呢？是不是？所以呢我们做的这个模式呢就是把底线帮你守住，这样的话呢你敢把钱放进来。我一直跟大家讲，100万的10%是10万啊，10000块钱的100%也就是10000啊，你不敢把钱放进去，最后挣到的钱它一定是少的。而只有足够有底够稳，你才敢把钱家里头的大钱放进来，大钱放进来我们最终才能实打实的得到实惠啊，这是根本性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不要简单去比较，这个没有意义啊，你问自己的内心你就知道你敢不敢把钱都放进基金里头去。如果你不敢，所有这个事后诸葛亮式的这个判断它就没有意义了，对不对？所以这是我的基本逻辑啊。
好，非常感谢马老师今天再次做客我们节目啊，也是跟我们分享了这个对市场最近热点的一些看法啊。那么还是回到我们第一个问题啊，那么对于这种溢价式的这个 LOF 基金啊，大家最好是千万别碰啊。那么因为这就基本是一个骗傻子的一个做法啊，那么完全是没有逻辑可言，没有这个理性可言的啊。过一段时间之后它也必然会向理性回归啊，那么这些溢价消失，也就是说你现在买进去铁定会亏20%啊，那你买它干嘛呢啊。所以说这种风险一定要小心。做投资呢还是要赚自己确定的钱啊，那么把确定的钱赚到啊，那么这个才是我们要追求的这么一个目的啊。那么我们在投资界呢经常有一句话叫做把风险控制住了，收益自然也就来了啊，不要去追那个进攻性的一个收益啊，因为这个东西呢你今天赚到了明天又赔没了啊，那么在赌桌上数钱是最傻的。所以说最后呢能够剩到兜里多少钱啊，长期能够稳定的获利啊，这才是最后大家比的一个这个核心的一个竞争力啊。如果你不懂资产配置，可以通过理财魔方的这种方式帮你实现啊。非常感谢马老师，再见。
好的，再见。